丹麦与美国谈崩，欧洲军队突袭杰格陵兰，俄趁机拱火，伊朗血雨腥风，当局邀请中国人免费去。中共军事专家李利突然清空社媒，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暂停75个移民签证申请，俄罗斯亦在内。美最高法院再度未裁决川普关税案，贝森特爆奇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会晤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及格陵兰外交事务大臣莫茨费尔特，就格陵兰防务及北极安全进行约90分钟的高层会谈。这场会议由丹麦方面主动发起，重点聚焦川普政府对格陵兰的战略需求。会后拉斯穆森对媒体表示，丹麦与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形容讨论坦诚且具建设性，双方同意成立高层工作小组继续对话，但主权问题未获突破，我们将继续对话，以决定成立一个高层工作组，在未来几周内探讨能否找到共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川普总统的担忧不谋而合，北极地区确实出现了新的安全形势。格陵兰外长莫茨费尔特就表示，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对格陵兰来讲，最重要的是恢复与美国的正常关系。丹麦驻华盛顿大使指出，将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继续与美国磋商。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表示，丹麦将增加并长期维持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强调北约盟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极低，美国对格陵兰发动攻击的讲法纯属假设。丹麦外长则否认中俄军事存在。随后川普在白宫表示，对格陵兰岛我认为会有结果，美国需要格陵兰以确保国家安全，并强调与丹麦关系良好。美国前军官、国安专家柳沙姆上校对本台记者表示，丹麦未必掌握与美国同等层级的情报，美方对中俄舰艇、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的判断更值得重视。如果中共透过政治战、经济渗透与收买精英的方式进入格陵兰，欧洲几乎无力单独应对。之前美方指责丹麦对格陵兰防卫不足，14号丹麦向该岛部署一支军事部队与装备，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做准备。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布，瑞典应丹麦要求派遣军事人员，部分瑞典武装部队官员已在当日抵达格陵兰，参与丹麦北极内力行动框架下的相关准备工作。德国图片报披露，德国将在这个礼拜内向格陵兰派遣首批士兵，一支由几名联邦国防军事人员组成的先遣队预计在16号启程，前往格陵兰进行初步侦察与部署准备。分析认为，此举意在透过北约机制寻求共识，而非直接对抗美国。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将在2月6号在格陵兰岛开设领事馆，称此举是明确的政治信号，显示法国希望在格陵兰发挥更大影响力。不过柳沙姆判断，欧洲整体军事能力不足，难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有效防卫格陵兰，这个正是川普强调美国必须锁定自身利益的原因。未来更可能的发展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透过类似自由联合协定的特殊安排，给美国在格陵兰防务上拥有更大主导权。1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重申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必要性，称其对正在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至关重要，若果美方不行动，中俄就会这样做，并强调若果格陵兰由美国掌控，北约将更强大、更有效，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他更直接要求北约告诉丹麦让中俄滚出去，并嘲讽丹麦仅靠两辆狗拉雪橇 不足以防卫格陵兰。刘三姆表示，金色穹顶实为覆盖全美的飞弹防御体系，而格陵兰在其中具有关键战略价值。其地理位置位于美国东北侧，是北美防空、北大西洋航道与通往北极、亚洲的重要节点，对拦截飞弹、监控海空动向至关重要。一旦敌对势力在格陵兰设立据点，将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最高等级威胁。美国历史上多次试图购买或取得该岛控制权，核心原因始终是地缘战略。随着北极冰层消融，航道与矿产价值上升，中俄近年加大在北极活动，更使格陵兰成为大国博弈焦点。白宫内部消息指出，曼斯被视为格陵兰接管计划的核心推动者，其主导的北极主权工作组正研究多种方案，包括直接购买、推动自由联合协定，甚至重新解读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的法律空间。据 NBC News 等媒体报道，白宫内部估算购买成本可能介于5000亿至7000亿美元之间，考量因素包括北极战略地位、稀土资源与国家安全。博彩平台 Polymarket 显示，2026年美国成功收购格陵兰任何部分的几率约为 23%， 属投机性数据。目前美军仍在格陵兰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维持永久驻军，该基地是北美导弹预警与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同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公开嘲讽丹麦，称如果美国强行吞并格陵兰，丹麦不会采取任何实质行动，他们只会吓到然后乖乖地将格陵兰交出去，讽刺欧洲北约盟友胆小如鼠。先前仲说，如果川普不加快行动，格陵兰可能举行突然公投加入俄罗斯，效仿克里米亚模式。分析指出，这个属于俄罗斯典型的资讯战手法，目的是放大欧美盟友间裂痕，削弱北约凝聚力。与此同时，据路透14号独家报道，北京当局已要求境内企业停止使用约12家美国与以色列公司生产的治安软体。北京担忧西方软体可能收集敏感资讯或被植入后门，并正全方位审视供应链安全。分析认为，这个反映中共治安领域的国产替代已经进入大规模换装阶段，涵盖电脑软体、办公软体及治安防线，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技术断供。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聚在一起，但是几日大鱼大肉地吃下来，对身体负担真的比较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物。我推荐这款宝气18美，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长辈更有体力，气色看起来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连接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有 10% 优惠。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赶快去看看吧。伊朗因为经济动荡引爆国内大规模抗议，官方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全国各地已传出约6000到20000人不幸丧命。路透社报道，川普似乎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有消息说将在14号当日24小时内执行。但同时，伊朗的马汉航空的中文微博却推广宣传，公司要提供1000张免费机票给中国公民，邀请中国人深度探访真实的伊朗。有中国网民直言，日本是高风险旅游地，伊朗就不是了，去德克兰送命吗？去做肉盾？还有人嘲讽，看完柬埔寨的旅游推广就看到伊朗旅游，中共是哪里打仗就去哪里，主打刺激旅游。有评论指出，免费机票是伊朗向中共递出的忠诚度证明， 越是危机重，越是假装无事。这个是所有极权跨台前的典型征兆，那个不是稳定，而是崩溃前的自欺欺人。中东的另一边，黎巴嫩立场出现罕见松动。根据网络流出的事像，黎巴嫩外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只要真主党还未有解除武装，以色列有权继续攻击真主党。黎巴嫩政治学者哈达德指出，经济崩溃与安全失控已迫使官方做出痛苦选择。有网友说，这句话等同于公开对真主党施压，是默许以色列可以在境内剿匪。另外，在中国，一位曾经频繁出境的军事评论人李利被推上风口浪尖。过去几年，这名所谓的军事专家对多国冲突与战局大胆压住，逐渐形成固定的套路，就是不少被他看好的一方后来都处境不妙。网友嘲讽他是挺边个边个死。李利曾经说，俄乌战争几个钟头就会结束，还曾经在央视军事评论节目中说，美国不会轻易喐委内瑞拉。兵临城下，马杜罗心入面一啲都唔惊，因为背后有靠山。近日有眼尖的网民发现，他过去在社交平台上的大量内容突然被清空或者隐藏，账号互动明显降温。相关讨论区话，人设崩塌，这次真的没了。1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自21号起，将无限期暂停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处理程序，目的是防止申请人入境后依赖美国福利系统。该设施不影响非移民签证，比如旅游、商务或学生签证。部门声明强调，川普政府正终止美国移民系统被滥用，被外国人从美国人民身上榨取财富的现象。暂停将持续至移民处理程序完成全面检讨为止。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巴西、埃及、尼日利亚、泰国、也门、伊拉克等，涵盖非洲、中东、亚洲和拉美国家，约占全球近200国的1/3以上。国务院未公开完整名单，但是官员匿名透露，重点针对福利依赖率较高的国家公民，索马里特别受关注。与明尼苏达州近期曝光的大规模福利诈骗案有关，这个政策由国务卿卢比奥领导执行，措施生效后，相关申请将冻结，直至审核机制升级完成。14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3项裁决，但并未就备受关注的川普全球关税合法性案件做出裁定，亦未讲明几时将公布相关结果。该案被视为对总统权力界线的重要考验，同时牵动最高法院是否愿意制衡川普政府的关键政策。自201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推动多项重大决策，尤其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尤为深远。在去年11月5号的口头辩论中，无论保守派或自由派大法官均对总统援引1977年法律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大规模征收关税的合法性表示疑虑。川普政府目前正就下级法院认定其越权的裁决提出上诉。川普上任后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并以芬太尼与非法毒品走私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对中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加征关税。提起诉讼的原告包括多家受影响企业及12个州，多数由民主党执政，主张总统无权在未获国会授权下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2025年5月，国际贸易法院认定，总统借由关税迫使外国政府让步，已超出法定授权。同年8月，联邦上诉法院以7-4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需赋予总统广泛应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但法条中并未明确授权征收关税或税收，该裁决未影响依其他法律征收的关税，例如钢铁与铝关税。贝森特曾多次强调，即使最高法院判政府败诉，川普团队仍有备案，可快速重建类似关税结构。贝森特表示，他对胜诉仍有信心，认为延迟裁决反而有利政府，同时强调财政部资金充足，可分期退款，且重点不在收入损失，而在保留对中国、墨西哥等国的施压能力。自由时报14号引述中共海警局通报，中共海警1306舰艇编队当日在钓鱼台海域内巡航，对外宣称是依法展开维权巡航，并强调这个是今年第一次进入这一带主权争议海域。日本共同社资料指出，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早已长期在钓鱼台附近紧盯中共公务船动向。日本多名安全政策学者指出，北京透过海警常态化进场，相当于在争议海域每日打卡，一方面试探日方反应，一方面向国内展示强硬姿态，但同时亦在不断消耗日本海保资源，拉高擦枪走火的风险。网友周凤说，海警都变打卡景点了，边一日雷达一误判，东海就变成实战教学。与此同时，新头壳13号报道指出，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最新民调显示，有大约近70%的日本民众认为他没有必要收回这句话，即使面对中共强烈抗议，态度依然相对坚定。更受到关注的是，支持无需收回的不只是执政党选民，连部分在野党支持者亦表示认同，显示台湾有事已从保守派口号逐渐转变为跨阵营的安全共识。社群上有日本网友留言表示，日本好难置身事外，这句话恐怕是真的，以前觉得台湾离我们还有一些距离，现在看海警船相片就知道事情就在家门口。亦有台湾网友点赞话，日本人终于认真面对了。另外，台湾歌手周杰伦在网球场发生插曲，周董被粉丝封为被音乐耽误的网球王子，他首次以球员身份参加澳洲一分大满贯表演赛，比赛还未开打，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官方名单上他的国籍竟被签成中国 CHN， 瞬间让留言区爆炸。有人笑话，周董什么时候改打中国队了？是不是报名到平衡宇宙？不过乌龙很快被救回来，主办单位在比赛前将国籍又改成了中华台北 TPE， 而主播介绍时亦直接说这个是来自台湾的歌手。网友开玩笑说，好彩只是标错，如果不是比分会被算到政治局。14号，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 X 平台证实，应战争部要求，司法部与 FBI 上个礼拜对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住所执行搜查令，该记者涉嫌取得并报道非法泄露的机密资讯，已遭逮捕。邦迪强调，川普政府绝不容许任何泄密行为，因为其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服役人员。华邮报道指出，被搜查者是记者纳坦森， FBI 特工在其维珍尼亚州住所查获手机及一只街名手表，调查起因与一名五角大厦承包商涉嫌携带机密文件回家有关。纳坦森主要报道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改革，近来曾撰文描述其如何建立大量政府消息来源，被同时称为联邦政府的耳语者。法庭文件显示，案件核心人物为系统管理员卢卡纳斯，他持有最高级别安全许可。本月稍早， 被控非法持有国防资讯，并在家中及车内藏有标示秘密的文件，其中一份甚至藏在午餐盒内。司法部指出，四月已更新指导方针，恢复检察官在涉密案中对涉案官员使用传票与搜查令的权限，并取代拜登政府时期对记者通联记录的保护政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